相比星座 MBTI 它其实相对更 professional 一些，所以其实有很多的正式的场景可以去聊这个东西的。我现在看很多大厂都是把 MBTI 当作是面试或者说选人的一个参考的维度吧，它并不是说是一个标准，就是说一定招这样的人，但它会作为一个就是比较正式的一个去了解这个人的一个工具。
人和人之间他沟通的时候就是这么玄妙，我们每一次转述从我们的 mind 中间转述到语言，它已经有一次信息的丢失，那别人在接收的时候又是一次信息的丢失，再转述又是一次信息的丢失。所以哪怕别人会觉得你啰嗦，你唐僧，你怎么怎么样，你就是要多说两句。
我觉得一种性格就是你需要综合各种维度，你不要去简单的从某一个单一的维度就轻易的去给自己下判。知道了别人的某一种人格之后，你也不要轻易的去对你对面的这个人下判，还是需要去客观的去认识自己，去通过跟别人的长时间的沟通交流相处，更加立体的去了解对面的这个人。
本节目由创意播客厂牌 BeyondPod 的超声波制作播出。
好的，各位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毅然决然最新的一期。今天这一期呢，是我们的 producer Hack 还有毅然，我们三个人一起来聊。那我们都先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毅然。啊，这一期的节目呢，因为我们找到了一个我们认为啊是比较普适的一个话题，大家在探知自我的过程中，对于自己的性格的了解，无论是你是用星座也好，还是用各种各样的测试也好，其实都是一个不断在探索的过程。所以今天的节目呢，我没有想邀请特殊的嘉宾，就是我跟艾勇还有我们持续一直在支持我们这个项目的一位同学 Hack。 其实大家上次也已经听过他的分享了，上次呢我们邀请他呢作为在上海被疫情困住的代表，讲了一下他在这个期间的感受。那这一期呢，我们依然邀请他加入，作为一个90后的年轻人的代表，来和我们两位80后啊一起去讨论一下关于性格测试的这个话题。然后今天呢，我们就选了一个最近非常火的性格测试，叫 MBTI， 然后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啦。
Hello， 大家好，我是 Hack， 毅然决然这档节目的制作人啊，同时呢也是刚才毅然姐口中的这个代表啊。上一次呢在毅然决然这档节目里面首次录声，去聊了一聊上海隔离的一个现状。那么这期呢其实也很有幸能够代表这个95后的年轻群体啊，来去跟大家一块儿去聊一聊关于 MBTI 测试的这个话题。希望呢能够跟大家摩擦碰撞出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我们假定大家都已经知道 MBTI 了哈，就感觉确实非常火。我们可以每个人谈一谈你感受到了它有多火吗？
我就是突然某一天就发现我的社交圈子里面就很多人就说，哎，自己是一个什么什么性格的人，然后突然就掀起了这样的一阵风。可能最开始还不知道具体是个什么东西，然后后来去查了之后才知道，哦，原来大家最近都在做一个叫 MBTI 的一个测试，然后它总共是分有16种人格嘛。因为我之前自己也会比较喜欢去做一些各种测试题，然后看一看自己是哎什么性格的人，然后会去做一个比对，就这东西到底准不准。刚好前段时间我们公司呢也是在这个老板的号召下去做了这样的一个测试，然后当时觉得还挺有意思的。
你还老板的号召，你直接就点名呗，报身份证号吧。
对，所以就前两天自己也去做了这样的一个测试嘛，然后发现了自己竟然是一个感觉好像不是很匹配的这么样的一个人格。
啊，你是什么呀？
我是那个 ENFJ-A， 是叫主人公人格。
那你为什么觉得你不匹配呢？
它里面有很多那个介绍嘛，就我其实从头到尾都看了，什么优劣势啊，什么浪漫关系啊，友谊啊，职业啊，为人父母啊，工作场所习惯，然后我就觉得很多地方好像都不是很匹配啊。
也许是你还没有挖掘到你性格中的那个部分，毕竟你现在也没有为人父母。
也有可能。
依然，你最近是怎么关注到这个话题非常火的？
哎，其实我知道这个测试很久， 我第一次听这个测试的时候，应该我记得应该是在前年的时候，那时候我的投资人袁马就组织了一次内部的分享，请的是美团的王兴来给我们做的一个分享。当时呢，他就提到他说自己是 INTJ 这样的一个人格，他提起来的时候就是假设我们都知道的那种感觉，但其实我想在座的那些人，就我们这些 CEO 当时都是一脸懵逼，就我们真的不知道他在说啥，但依稀感觉是一个性格测试。所以后来呢，我就因为这个原因去测了一下，我知道我也是 INTJ。 我没有特别把它当回事儿，我当时的一个想法就是，哦，原来我是一个内向的人啊，原来王兴也是一个内向人啊， CEO 并不一定非要是外向的人也能做成啊，当时就想的很简单。直到最近呢，这个测试又火起来的时候，又有人发给我，我就又测了一下，我发现我还是 INTJ。 我觉得它还有一定的稳定性，因为有一些测试你过几年测你就会发现你变了。这个测试对于我来讲跟 Hack 刚刚讲的还不太一样，就我测完会发现这个还挺是我的，我就是这样。领哥呢？
对，我其实也是很早以前就知道这个测试，所以我也有点好奇，就是它是怎么在最近这一段时间今年特别火。我前一段时间是看到那个微博上上热搜，是那个谷爱凌，他在接受一个采访的时候，然后他在讲他自己也是一个偏内向偏内倾的人，他说你知道什么是 MBTI 吗？我是那个 INTJ， 跟你一样的那个叫建筑师人格。然后我现在在很多的平台，比如说像抖音啊 B 站啊，我看到有好多的广告其实都在推这些测试的推广，包括在小宇宙其实我也看到有很多的跟 MBTI 相关的播客节目。我印象特别深的是有一期讨论《红楼梦》里面的那些人，对《红楼梦》特别熟，然后就用他们里面的一些细节，然后来反推他们是哪个人格啊，我觉得特别有意思。所以我现在感觉好像又进入一个叫万物都可以 MBTI 的大的一个浪潮里面，大家都在去聊这个话题。所以我觉得正好今天我们也可以借这个机会来聊一聊，我自己也是 ENFJ。
但你是杠 T 对吧？
我不知道你说的那个杠 A 和杠 T。
这个我来解释一下啊，它主要指的是 identity 性格的部分。这个数据表明了就是你对自己的能力是不是自信。 A 的人呢是比较自信的，就是他自我感觉比较良好，抗压能力比较强，然后情绪也比较稳定。 T 呢反而就是比如对压力比较敏感，然后情绪的波动会更强烈一些，这样的一个区别。对，它是一个杠级，你只能是这两个中的一个嘛，放在后面是一个附属属性的这种感觉。
这个我回头也要再去测，这也是测出来的对吧？
对，就是在他那个官网就可以测出来。所以你做那个你不是在官网测的吗？
我是在另外一个，我感觉好像有很多种，
但我觉得这个可以判断。我觉得勇哥是 A， 我应该也是 A。 我们创业的人都是有一颗非常强大的心脏，每天处理各种各样极端的情况，所以如果我们自己情绪不稳定，或者我们对自己的判断不笃定的话，我们会很难受。但是我也知道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同学董凡，之前曾经一起玩过另外一个测试大五人格，当时他那个测试的结果就是在一个属性上就测出来说他是一个特别敏感特别情绪化的人。后来我们就问他是不是这样，他就承认了，他说的确是这样，他说在工作的时候他也非常容易焦虑，非常容易发脾气，甚至呢会有一些员工开玩笑就说你这是在搞帝王术嘛，一会儿晴一会儿雨，所以那种性格其实也是有的。
哎，怡然，你觉得你自己那个准不准？就是你的 INTJ。
INTJ 我觉得还挺准的，因为我第一次是听王兴说嘛，所以我先去看的答案就是 INTJ 到底是啥，因为他说他是。然后我看完之后呢，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如果是这么分类的话，那我大概率也是。它这几个分类每一个其实都是二选一嘛，所以你如果说是性格特质比较鲜明的人，你大概看了这两个区别，你就会知道你自己是什么。我记得当时王兴讲过，他说并不是一个情商特别高或者是说语言表达能力特别好的人他就一定是外向型，外向型其实是 E 嘛。然后他讲的就是他自己虽然说他在很多的场合无论他表达或者社交的能力其实还都是平均水平以上的，但是呢他其实认为这种对外的社交对他来讲是非常大的一种消耗， 所以他当时说这句话的时候，其实是马上打动了我。我觉得哎呀，我好像我也是这样的。就很多人会觉得，你看依然他做 2B 嘛，要给客户服务，并且要给客户出解决方案，这种那一定是很健谈的。那的确我觉得我在技能点上是点在了社交这个属性上的，但是我本身并不喜欢社交，所以跟爱的那个特质是比较匹配的，就是我对社交活动是感到疲惫的，那我自己独处的时候反而是充电的过程。 S 或者 N 其实我不是特别能判断，但是 T 跟 F 的时候我也是一看就知道我一定是 T， 因为我是一个非常非常讲究逻辑的人。我不知道你们前一天有没有在知乎上看一篇文章，是一个民间的科普学家叫曹天元写的，他叫上海疫情的模拟复盘，那个文章写的特别长，里面全是数据，它里面每个字我都读了，就是我非常喜欢这种又严谨的又有数据的，然后又有非常严密的论证过程的这种东西，我看完之后就会觉得极爽。包括我在日常跟同事沟通的时候，我也要希望他们有非常强的逻辑性。所以这个测试我觉得他选的这几个方向其实还是有一定的依据的，至少在我这里我看到的时候，第一时间我就确定大概有几个属性我是一定会是这样的。
依然咱们录这个节目，你的播客已经有好几期了嘛，我觉得如果一直听你的播客节目的同学应该现在对你也有了更完整的一个认识。如果有听众感兴趣可以留言给我们评论一下，你听了这么多期节目你觉得依然是不是 INTJ 哈。因为我觉得这个非常有意思的点在于什么呢，就是它其实是几个维度，就跟很多测评一样，一个维度是说它测出来你是什么，比如说刚才 Hack 测出来自己是 ENFJ， 但他觉得不是，他觉得自己可能是一个类型的，这是第二个维度。第三个维度是别人怎么看 Hack， 比如我认为 Hack 是什么，所以其实它是不同的这个维度。我觉得从不同的这个维度来去看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其实我觉得是这个测评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点吧。我跟那个 Hack 测出来的是一样的，但是他觉得他不准嘛，我觉得我还是比较准的。我其实在那个最后一个 J 和 P 这一块，其实我是更偏 J 一些，但是我也有一些 P 的属性，所以在这个地方其实也是一个更好的去认知你自己自我察觉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元素。相比星座 MBTI 它其实相对更 professional 一些，所以其实有很多的正式的场景可以去聊这个东西的。比如说如果我们在企业里在公司里，大家可能说啊，你是什么星座，然后你适不适合做什么工作，其实是不太合适的，你很少有 HR 就是去根据这个来。但我现在看很多大厂都是把 MBTI 当作是面试或者说选人的一个参考的维度吧，它并不是说是一个标准，就是说一定招这样的人，但它会作为一个就是比较正式的一个去了解这个人的一个工具。而且我看很多现在在网上在做推广的，不是经常说你这个人格适合做什么样的工作吗，其实也是在打这个点，就是让它变成一个既可以是那种大家私下里八卦聊天社交这样的一个工具，也可以相对来讲比星座更 formal 一些，放在更正规的一个商务的场景里面去聊，我觉得也是 MBTI 更火一些的这样的一个原因吧。
我觉得从这个数据上面来看，它的这些倾向性其实是没有好坏的，就比星座来讲其实它更中立。星座呢，其实它的里面的描述里面有一些是缺点，它是很负面的，比如说会说什么处女座啊、神经质啊、怎么怎么样，就是一些听起来不是很正面的这样的话。但其实 MBTI 它整个的描述，就无论你是哪个类型，其实它只是个非常客观的中立的描述，它都有它的擅长和不擅长。其实这个并不代表这个人分了什么三六九等，每个人其实他都有不同的性格特质。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为什么他在更正式的场合，包括在一些公司的 HR 的层面都会被使用的一个原因。另外呢，我觉得对于人来讲，为什么喜欢做性格测试啊？这个其实也是我现在知道 MBTI 火了之后，我第一个想要去尝试去解答的问题。就是我觉得首先我们是地球人啊，不是三体人，人和人之间的交往在我们的表达上面其实和我们真正到底是什么人之间其实还是有一个 gap 在的。我们在认识一个新的人的时候，之前没有任何了解，我们单单从语言上去判断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也会存在一些误差。我觉得做性格测试某种程度上就是一种打标签，就像之前我们会上来就问说你是什么星座啊，他说我双鱼座，那我马上会说哎，我们都是水象星座，哎，我们很搭， 对吧，我们就马上找到了一个共同的话题，甚至呢我可能会尝试着通过他双鱼座的这个特质跟他聊一些他喜欢的东西。其实 MBTI 有的时候也是这样的一个作用，就当你知道了这个人是哪一种属性之后，你可以迅速的定位他，找到你们俩可能一起去协作的一些方面，增加了这个协作的效率。我也是比较认可说，特别是公司大了以后啊，你其实是应该用一些无论是不是这个测试吧，其他的测试也行啊，去迅速的定位一个员工，找到他的擅长之处。
Hack， 你们会用这个作为一个 social 的载体吗？
会啊，其实因为刚认识的朋友啊，线上的或线下的，其实大家都会去以像刚才怡然姐说那个作为一个话题的切入点，问一句，哎，你什么星座呀？如果大家有对星座比较了解，他就会根据你本身星座的一个特质，比如说会比较敏感的，他可能就会注意一下自己，哎，言谈举止哪些地方可能会触及到雷区的，他就会提前注意那么一下，然后也会去打开一些社交的点，就像怡然姐说那个水象星座啊，可能会觉得比较投机，这其实会成为很多年轻人去打开这个话匣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契机点。
哎，但这个其实也是一个我的担心和顾虑啊，就是会不会因为我们已经给这个人打了一个标签就过于的固化了呢？因为人是会变的，虽然说 MBTI 它测出来的这个东西其实是偏本质的东西，但是仍然我知道的一些朋友，他们几年之后测了之后他们是会变的，所以是不是我们通过这个测试过早的去定义了一个人，反而也会对他有些误判呢？特别是他未来有了变化之后。
对，我觉得是会存在这个问题，包括最古早的从星座去判断一个人他具有什么样的品质，他具有什么样的性格特征，然后到现在这个 MBTI， 因为你看星座它就12个星座嘛，然后这个 MBTI 它总共也就16种人格，你说世界上那么多千千万万的人，你总不能就给他按12种类型来划分或按16种类型来划分，对吧？每个人他所经历的这个事物啊，他都是不同的，他所看待事物的这个角度，他解决问题的办法都是不同的，不能就这么简单的去划分，因为咱们每个人他毕竟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嘛。
嗯，看这个年轻人他就是这么想问题。
对，我记得那个我们当时在商学院还做过一些其他的类型的测试，依然你估计也做过什么老虎、孔雀、无尾熊、猫头鹰，那个其实就是很典型的经常会变，因为他那个更偏职场，我感觉人在企业里在组织里扮演不同角色的时候，其实他会有意识的去使自己去做那个角色所要做的事情。我记得当时我们班上做那个测评的时候，基本上一大票都是老虎，你很难讲是因为他就是老虎还是因为他就是一号位，所以他不得不变成一个老虎，他可能也有孔雀的属性，因为这些测评它其实是一些选择嘛，你其实在做选择的时候是有身份和情境的，当你的身份和情境发生了一些变化的时候，有可能你就会做出不同的选择，那那个时候最后测出来的结果就会有不一样。那么在 MBTI 这一块呢，其实我有一次在一个培训的课上了，那个课是叫 Type Coach， 好像讲这个 Coach 的风格，这个时候其实个人的这种风格他讲到 MBTI 的时候，他就其实就讲第一个外倾和内倾，并不是说你外向和内向，而是你更倾向于用一个什么样的方式来获得能量。所以他当时打了一个比方，就是说这个很像左撇子和右撇子，我们不会认为左撇子有什么问题，虽然右撇子更常见，就像那16种人格里面有一些样本量会少一些。依然你说那个 INTJ 只有多少？
对，我记得是说全世界不到5%，然后如果是女性的话不到1%。
对对对，所以我们说这个是人类高质量女性哈。她虽然左撇子在我们的周围可能看的比例会少一些，但我们不会觉得这个有什么问题，它其实就是一个习惯。但是你一看你到了特定的情境里面，你比如说看职业球员，不管是足球、篮球、网球，有大量的高水平球员都是左撇子，他左撇子所占的这个比例迅速的提升。
哎，这是为什么呢？
比如我们拿足球运动员来讲，你如果是一个左撇子，你通常来讲可以打左边路，左边的前锋、左边的中场、左边的后卫，这是我们叫顺足逆足，这是你的顺足。但是你如果到了右侧，对于防守或者进攻队员来讲，他不习惯，他们一般对应的就是大家在左边就是左边，在右边就右边嘛，所以你会变成一个有更多不确定性的这样的一个对手。 这只是一点哈，当然也有人讲，就是左撇子其实它从生存的角度来讲，因为这个世界很多都是为右撇子设计的嘛，所以可能它受到的这个训练和要求会更高一些。所以就不同的组织，我为什么上上个礼拜刚才还可以提，就是我在我们公司里，拿我们华北大区我们一起做了个测试，就是我测了一下，就是我们有哪些类型，然后我们把几个相同或者接近类级的，比如 NF 或者什么的，我们把它放到一起，你可以看到就是你组织里边哪些人他们会是同一个类型的。就你个人单点来看其实可能是一种玩法，但是如果你做一个组织来讲，你把一个 group 一个 group 一个小组一个小组放到一起，其实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角度。然后我觉得它的很重要的一个点就在于刚才 Hack 也提到了，就是说其实是非常适合帮助大家去，一个是快速的去建立一个融洽的关系，然后也能够去避免一些可能不必要的冲突。如果你已经知道这个人他是这样的一个类型的人，这是他的做事情的风格和他自己的节奏，就好像你知道他是左撇子对吧，你可能就会有意识的会避免一些本来也不是 intentionally 有意识的一些这种冒犯或者说一些处理的方式。然后另外一块来讲，就是说也有助于帮助大家去提升这个影响力，因为我其实跟团队也有经常沟通，就是说领导力和影响力其实并不是来自于你的 title， 其实很多时候尤其是 peer 就是同级别的，影响力和领导力其实是非常宝贵的一种能力。那么当你能够更好的去洞察别人，了解他的风格和类型的时候，其实是能够帮助你更好的去领导和影响的。
刚刚你其实是在讲的时候，我想到一个词啊，叫做舍己观人。这个词是有顺序的，先要舍己才能观人。在做测试的这个环节，其实它就是一个这样的顺序。你先做了一个这样的测试，其实是帮助你来了解你自己是谁，你是什么样的性格。当然这个没有对错啊，就是我们之前也讨论过，他有些人他就是这样。但是这样并不代表他有什么问题，而是他可能更好的能够帮助他去判断他适合做什么不适合做什么，或者为什么他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他会有那样的反应。然后他再通过同样的一个性格测试，其实是一个 type， 再去判断说和他协作的人都是什么样子。那这个其实是一个观人的过程。最终呢，其实我们想得到的一个结论呢，就是这个事情没有对错，没有好坏，而是让我们呢更加融洽的相处，甚至像刚刚你讲到的，我们会更好的去理解一些可能原来我们会误会的事情，但是我们现在就知道，哦，原来他就是这样。但是在这里呢，我也有一个自己的顾虑啊，就是我之前最早的时候在去带易餐这家公司的时候，我也曾经有一个阶段是我非常非常的在意别人的感受。我觉得那是那几年我不是特别自信的时候，总是担心我做了一些什么事情或者说了一些什么事情遭到了别人的误解。所以我呢在做了很多的对大家的了解和对自己了解之后呢，我总是想要去尝试着解释，甚至有的时候是愿意为了一些事情一些人去妥协去改变。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呢，我反而觉得慢慢慢慢有一种被困住的感觉，因为你最终是不可能让所有人都满意的。比如说回到这个测试，那我可能测出来，比如说这个人是 ENTP 跟我完全不像，那假设说他是我的一个很重要的客户，我想要拿下他，那我就要研究他的性格吗？我就要为了他的偏好去改变我自己，去努力的迎合他吗？这个过程是很痛苦的。所以在最近的这一两年，我在工作的过程中，我会非常非常的本我，就是我可能也知道你是这样的，但是我也有我的风格，那我就做到真诚的表达，全力的给予帮助。那如果的确没有办法合作下去，那也就这样了，但是我并不会为了讨好谁而去改变。所以我觉得这个测试在你实际和观人以后，最重要的是怎么去指引我们下一步的动作。那在我这里，我反而是会担心会不会有一些同学犯了我前几年那样的一个错误，那个其实会让自己很难受的。我不知道你们会有这样的感受吗？
我其实一直不太会有，我不太会过于去在意别人的一些看法，就是我会比较坚持自己的一些东西啊。
这就是新一代的年轻人，不做舔狗。
就是我觉得可能年纪比我更小一些的人，比如说零零后，他们可能会 更坚持自己的看法会多一些，他的主观意识会比较强，然后他有自己比较明确的一个立场，他更清楚的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然后别人如果不是跟自己能够更好的契合的话，他可能还是会去坚持自己想要的那个东西和结果，可能就不会被更多的外界因素啊或人所干扰。我觉得大家的这个自主独立的意识可能会越来越强了再往后。
其实这个点就是在 MBTI 里面的第三个那个维度，就是 T 还是 F， 跟刚刚的这个话题是非常相关的。所以其实依然我听你的在讲的时候，我就觉得你就是很典型的 T， 你会更理性一些，然后更加跟着这个事情的是非曲折，你内心里真实的想法，你认为我把这个真实的想法讲出来其实是更重要的，效率，直接，不绕弯子。这个时候你会觉得就是说你要在意太多人的感情，或者说去考虑氛围，偏和谐的东西对你来讲是比较痛苦的。其实我觉得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对，因为我的签名写的都是大丈夫行事，论是非不论利害。
哎，这个我第一次点开那个怡然姐的朋友圈看这个签名，觉得特别酷，特别洒脱。
对，非常的 T。
T 和 F 本身都没有好和坏，它可能就是一个 naturally， 就是你更自然的更习惯用这样的方式来处理事情来解决问题，我觉得 OK。 但是我觉得你刚才讲另外一点，它能帮助我们更好的认识自己，自我察觉其实是非常有用的。就是如果你认识到了自己其实就是 T， 而且你也不认为这个 T 本身有什么问题，但是你可以考虑，就是因为可能自己更偏于 T 一些，所以你可以有两种选择。第一个呢，如果你意识到了自己在这个地方可能会是相对弱的一些，或者说没有那么强的那一趴，那你可以有意识的去做一些调整，虽然可能你觉得对你来讲比较难受，这个我们就叫修炼嘛，脱离自己的束缚去，然后有意识的去做一些，那这样你就会更平衡。比如说像足球运动员，他要是左右脚都能用，那他是很厉害的，
变化莫测。
对，因为大家很难防他，而且他有很多选择，他有很多的可能性。在另外一个维度来讲，其实你也可以通过组合搭档配合，可能你的二号位或者你的 HRBP 会是一个在 F 这一块比较强的人，你们可以一起，他可以帮你去做一些氛围组的事情，做一些偏正位的事情，那大家做个搭档就好了。我是 F， 所以其实我有时候我觉得会去想，我是一号位，如果太 F， 其实有可能为了这个组织的所谓的和谐，最后没有做出一些特别当机立断或者非常正确的决定，其实这个对组织的损失可能会更大，那我可能就要有意识的去在我们的管理层里面，我可能会跟我的 partner CEO， 我们可能要去互相要有一些组织，那他可能会去有一些挑战，就有点像再往上面那个维度，不是 S 和 N 吗？比如开一个头脑风暴的会，展望愿景，使命愿景价值观，这个 N 的人就特别兴奋是吧，滔滔不绝讲。
对，
S 的人就急死了是吧，扯那些没用的，赶紧接下来怎么弄，一二三三板斧是什么。对，所以就是它其实是一个补充。我特别同意你刚才讲的，如果我们通过测评，我们不拘泥于那个结果，但是我们能够更好的 sense 到自己，更了解自己，从而我们能够去做一些调整或者一些安排，其实它的价值就很大。
另外其实还有一个角度，刚刚我记得应该是你也提过，就是我们知道自己是谁，但是可能别人知道的那个我们和我们认为自己的我们其实是两个我们，我们认为的自己其实和我们表达的自己是两个自己，而我们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通过主动的告诉别人啊，我是这个类型，前提是你得像我和你这样的确认为我们自己是这个类型，其实有助于让别人更好的识别我们。特别是我觉得在公司里面，无论是不是 CEO， 因为你不可能认识所有人嘛，可能在 CEO 的好处是所有人都认识你，但是你还是不会认识所有人，因为一个人的社交半径是有限的。那么其实你主动的去展示自己的性格的特质，其实是有助于让你的写作的伙伴更好的了解你是谁，而避免一些在沟通上面产生的一些误解。因为人通常我觉得还是会过高的估计自己，所以有些事情你说了你觉得他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吧，或者他已经听进去了他就会照做，或者是你觉得他当时没有什么情绪，但这个可能都过于乐观了，因为人家可能实际上很不满你的表达方式，只是人家没有说出来。
依然能给我们举个例子吗？
这个其实我昨天刚刚跟我们一个高管在沟通的时候就有一个这样的例子， 因为疫情现在北京也比较严重嘛，现在我们都居家了，所以我给自己定了一个小目标，就是每天要找一个高管聊半个小时的天儿。所以我昨天呢就 random 的 run 到了一个人，他正好跟我说有别的事儿，我说啊说完了吧，别走，聊一会儿。然后他就给我提到了一个可能一个月以前开的一次会，他就表达了一个对我的不满。当时的这个会的场景呢，就是他是我们客户成功的负责人，然后他跟我们的技术的同学在讨论一个数据的应用场景，然后两个人呢在那个会议上就争吵起来了，他们有不同的意见嘛。然后当时呢他说我的观点让他非常的不爽，因为当时我说的是这个数据一定要先做出来，他怎么用其实我们可以再想，但是我们必须要把这个数据抓出来。他对我的误解呢，就是他觉得我在和稀泥，因为我既不想得罪 A 也不想得罪 B， 所以我就没有去榨汁说 A 你说的对还是 B 说的对，我只是说这个数据很重要，我们先抓出来再说。所以他说这样呢其实最终这个会是没有结果的，因为我也没有下判断，然后这个会虽然结束了，但是他俩还在一直吵，所以他后来问我为什么在这件事上和稀泥。然后当时我就跟他说，我先谢谢他提醒我，但是我告诉他我没有和稀泥，因为我当时就是这么想的，我觉得无论说现在说到底是 A 和 B 哪个对，其实现在没有任何的数据支持，所以我不想下这个结论，我需要有更多的数据支持我才能判断，所以我给大家的答案是说这个数据先抓出来，我要先看一看，然后我要再对它进行分析，我才能够判断到底 A 说的对还是 B 说的对。所以后来我跟他这样解释了之后，他就也理解了我，他说我现在知道你什么意思了。我说但是下次如果真的这种场合的话，你一定要当场说，你可以先价值判断我在和稀泥，然后你问我为什么要这么做的时候，我就可以表达出自己了。所以这个我觉得是双方因为不够了解会出现的一个问题，特别是我作为 CEO 的一个角色吧，他可能当场不好意思说你在和稀泥，所以这个事儿就划过去了。但是这一个月其实他心里一直都很不爽。
哇，我觉得这个 case 还是一个很鲜活的一个案子哈，就是你在讲的时候我还是挺有画面感的。你在讲这个案子的时候我想到了两个点，第一个点呢就是我以前我在看一本书，就是讲博弈论嘛， Game Theory， 博弈论里面当时他就讲了一个小的游戏，你出球，红球和黑球，红球代表信任，黑球代表背叛，就用囚徒二男对局那种，你们都推信任，你们可能各加两分，然后如果一个红球一个黑球呢，背叛的那个可以得高分，但如果都推黑球背叛的话分就很低。他就问，就是说如果你玩这个游戏，你要跟屋里的100个人轮流玩这个游戏，每个人一次出机会，你的策略是什么？然后他最后讲，就是说赢率最高的那个策略就是非常坚定的，第一就是永远不先出黑球，永远先信任，但是一旦有背叛你也会背叛，让自己的策略非常的清晰，就马上大家都能识别出来你这个策略，你坚持这样的一个策略，你最后赢的概率是最高的，
因为你先向大家打开自己嘛。
对，就你把你自己的策略很清晰的展示给大家，然后你又很 firm 就很坚决的去执行这个策略，大家就知道怎么来跟你合作，对大家来讲收益是最大的。所以你刚才讲你作为一个 CEO， 比如我们自己把自己的 MBTI 我告诉别人，如果我们认为这个是准的哈，或者说对我来讲是一个相对稳定的一个描述，那我告诉大家我是这样的一个人，这样别人可以更好的来去跟你合作，大家省去了很多博弈的成本。第二个来讲，我觉得你刚才那个案子给我的一个启发就是说，其实我们很容易只给做很多决定，或者说在给一些什么反馈的时候，可能还是要给更多的情境，你要去解释一下这个东西，而且最好能套用到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是什么样的做事风格。你刚才的解释其实可以有两种维度，一个是就事论事的解释，就是这个事儿本身是什么样的，我是怎么考虑的。第二个来讲就是说结合自己的类型和风格，你可以跟他讲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为什么会这么去思考这个问题，他跟我的哪些底层的做事方法和底层的一些相信的价值是相关的。这样的话我觉得那个同学可能也会帮助他更好的理解你为什么会做这个决策。很多时候其实不一定是那个事儿本身，而是他觉得这个结论其实怎么样都可以，但是你做事的风格和方式其实是他真正在意的。
是的，而且你刚刚正好也提示到了一点，我觉得在日常无论是我们在沟通或者工作的过程中嘛，无论这个人之前有没有跟你有很深的了解，你都要假设这件事情对他来讲是一个完全新的事情， 那你要在跟他讲这个事情你的判断之前呢，一定要多加几句话去解释一下原因，这个 context 要跟他说一下。就比如说刚刚跟你说的那个解释，其实是在当场我们去开那个会的时候我没有说那么多，我就直接给了一个结论，但实际上如果我把前面的这个原因给出来，就是他是对我性格的解释，或者是我自己的一个逻辑的推理，我哪怕多说两三句话，可能事情的结果都会不一样。因为人和人之间他沟通的时候就是这么玄妙，我们每一次转述从我们的 mind 中间转述到语言，他已经有一次信息的丢失，那别人在接收的时候又是一次信息的丢失，再转述又是一次信息的丢失。所以哪怕别人会觉得你啰嗦，你唐僧，你怎么怎么样，你就是要多说两句。
对，我觉得其实你在会上的那个表述是很 T 的，但是你刚才的这个反思和你的这个解释又挺 F 的。
所以我在那个动物测试里面我测出来结果是变色龙，我好多类型都可以。
对对对，这就是到了一定境界了，人类高质量女性 leader 能够有的这样的一个技能。
其实每次反思都是一次成长嘛。
反正今天聊下来之后，我就觉得性格测试这种东西呢，它可以作为你去认识自己的一个入口，你通过这个入口之后，你可以去判断自己到底在哪方面是跟自己匹配的或者说不匹配的，然后在这个中间呢需要自己有一个清晰的认知，你不能说哎，某一点特别好的那种你就过度的去相信它，然后你把这个东西不断的放大，我觉得这可能会让自己误入歧途，你可能会过于的自信，然后对于那些可能不是那么好的部分也不要过于的去在意它，可以根据它去在以后的这个形式当中去做一些修正，朝一个更好的方向去发展，也不要太过于的去相信它或者说放大它的不好。我觉得一种性格就是你需要综合各种维度，你不要去简单的从某一个单一的维度就轻易的去给自己下判，或者说你知道了别人的某一种人格之后，你也不要轻易的去对你对面的这个人下判，因为他可能是只处于现在他的这个历程当中的某一个阶段也好，或者说他只是在这个阶段当中比较片面也好，不要轻易的去下这个判断，还是需要去客观的去认识自己，去通过跟别人的长时间的沟通交流相处，更加立体的去了解对面的这个人。
哎，依然，我最后插一个问题啊，我觉得挺好玩的，我就想问一下，你相信性格决定命运吗？
我相信格局决定命运，我觉得格局是比性格更高维度的东西，就是虽然它也有迹可循，但是我觉得本身它比性格看起来更有提高的路径，所以大部分的人在说性格决定命运的时候，其实它是盖棺定论了。我就是这样的性格，因为天生注定的嘛，所以我大概就只能过这样的一生，但我觉得这个其实是错的，这个是非常躺平的一种说法，所以我更想把它诠释成你的格局决定了你的命运，所以你要不断的去提升。
这个的话其实我跟依然姐观点是相反的，刚艾总不是问说性格会决定命运吗，其实我是觉得会的，因为就是一个人他的性格是怎么样的其实会影响到很多层面，比如说我们在这一生当中嘛，就是会有很多的这种机遇也好机会也好，就在这个机遇出现的时候你的性格是什么样的，你去怎么样跟这个机遇去产生一些碰撞，那么如果这个性格刚好跟当时所出现那个机会它并没有那个火花碰撞出来，或者说它刚好是相斥的，那么可能就是弹射走了，就不会有更好的一个下文说去延续去创造出更多更好的价值，我是这样的一个观点。
我可能比你要更卷一点，这个可能也跟我的测试结果有关，我是一个非常不认命的人，我觉得万事万物都是可以靠我自己的格局打开去改变的，所以我不喜欢听任何的盖棺定论的东西，就是我觉得所有的事情只要我活着还有一口气在，只要我想做我一定能做成，而且很多时候我都不愿意去想不做成怎么办，就没有这种可能性，就必须做成。
对，我觉得还是视角，你的这个看法就是很 J 加你那个，就是你自己认为通过我自己的规划，通过我自己的安排计划，我是可以去一个目标一个目标慢慢的去达成，然后去实现自己想实现的。然后对于 P 的人来讲，他可能会觉得随遇而安，他偏浪漫主义一些， 他拥抱所有的可能性变化，包括很多比如认为是命运的安排。我不认为它一定是指一种躺平的心理，所以我觉得你刚才讲格局那个也是有对的。你用一个什么视角来看待性格，当你如果很笃定自己的这个性格，并且能够去认为这里面有很多对你自己来讲非常 believe in， 然后非常 fundamental， 然后非常底层的坚持的信念的东西，那你在自己的这个人生的路上去坚持这个东西，让自己觉得追梦赤子心是吧，让自己的这个人生小宇宙非常灿烂，我觉得也没有任何的问题。所以就是视角，而这个视角就是你说的那个格局。
是的，所以其实 Tech 说的也对，从测试的结果上来讲，就是我很 J 他很 P 就一个问题把我们俩测试出来。
对对对，我觉得很有意思。你看我们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共同语言，借由测试的结果，你看你就很容易理解，换位思考去想，哦，为什么他会去这么思考这个问题，为什么他这么去考虑，也是可以理解的，跟你其实并不冲突，大家有不同的视角，而且我们都能够更好的理解和认知对方。我觉得这个测评如果它能变成一个通用的语言，它就能有另外一面的这样的一个价值。好吧，那今天我们时间也差不多，
这个 ending 非常好，非常完美
然后如果大家对这个话题还感兴趣，可以继续跟我们评论留言，我们也会跟大家一起在评论里面跟大家来去做更多的互动。谢谢大家，今天我们到这里。
好的，谢谢大家，
拜拜。
好，拜拜
拜拜。